我们可能会产生错误，你就很自然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。所以读圣经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那么事实上呢，魂的功用和灵的功用的难处有什么不有什么很清楚，你如果把圣经弄清楚就晓得了，那么圣经称我们这个魂的是外面的人，还有呢，外面的人虽然是一天毁坏一天，这个魂是指着我们这个人说的嘛，但是呢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一天。那现在我们要问里面的人是什么？外面的人是主要是身体加上我们的人格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那里面的人呢，是指着我们的灵和圣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所谓里面的灵呢，是圣灵加上我们的灵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身体是个机关嘛，是感觉物质世界的一个机关。我们的魂是感觉自己存在的一个机关，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一个，所以它是一个 organ， 它是个器官，是个机关。那么机关的本身，除了魂之外，机关光是灵的本身，它只是个器皿就是了，它本身没有 personality 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所以圣灵呢是有情感，因为他当然有情感嘛。圣灵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嘛，圣灵当然他有意志的嘛，他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嘛。然后圣灵当然是有思想的嘛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进入圣灵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圣灵进驻在我们的灵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里面的人了嘛，有人格嘛，你看这个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我们外面的人魂会思想，也会这样会那样，那么灵也这样，那你现在不能这两个东西相等不行啊。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为什么会产生混乱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，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不够小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虽然有许多的争执，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找出一条路来。那么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非常解经的定律，就是要从不明白不容易清楚的要到清楚的，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。那比方说，我们就做我们所讲的这些图画来说，那么实在说来呢，这个这里面的耶路撒冷，这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这个妇人，和那个他不是要生男孩子吗？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要大家问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妇人代表什么？还有呢，就是男孩子代表什么？那你就需要怎样去解释它？你就要去明白它。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记得，就是在这两个图画里面，哪一个比较清楚呢？当然是什么？是男孩子比较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只是告诉我们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这是表号。那么如果你就是到旧约里面去找的话，那么你还是用表号解释表号。但是如果讲男孩子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，那是清清楚，铁杖管辖万国的。所以这两个表号，那么你要从哪个开始着手呢？要从男孩子着手。那你去看哈，在这么多的解释的书里面，你仔细去看好了，他们一定怎么样？很多人一定是从妇人开始，从妇人开始，然后去推理，就推出男孩子出来，那么你就可以推出很多很多出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，你一定要从什么呢？要从这个男孩子开始。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以后再说啊，你要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铁杖管辖万国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好了，这里那么铁杖管辖万国呢，幸好啊，这个在整本启示录里面一共提到三次，这里是一次，那么还有两次，那么应该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提示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到启示录再到另外地方去读，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？那慢慢慢慢你就缩小范围，对于这个男孩子呢就认识更深了。所以我想这个这就是提醒弟兄姊妹，你要许多的这个表号呢 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从哪里出发呢？应该是从从最近的开始出发，从最新从最新的开始出发才可以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慢慢慢慢的就推到远一点啊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说，假设说最重要的是上下文，如果上下文你找不到答案的话，解释的话，那么到启示录去找。我想这个非常重要。我已经讲过这个四匹马啊，你记不了，记不记得那个四匹马？那么这个四匹马呢，当然了，你如果仔细，很多人第一四匹马，当然呢，四匹马是真正的四匹马，像四匹马一样，那当然那是旧约，那是很明显的撒迦利亚，我们已经看过撒迦利亚的有，那么所以这个撒迦利亚，那撒迦利亚应该对于这里的解释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白马，第一批四匹马，第一匹马是白马，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白马呢，最重要的你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到启示录去找。那么启示录呢，应该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白马是什么，然后你读了十九章，你也会读到白马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，那个次序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次序。那么但是很可惜呢，很多人有的人解释启示录这个第六章讲到那个四匹马，就是四匹马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很自然，当然从某一个角度并没有错，他的确用圣经解释圣经，不过他一开始呢就从什么，就从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开始。那我们说过这个光是不错的，但是真正讲到白马的时候，那个最近的解释是什么？是启示录。因为你知道说启示录到底是约翰写的，所以你会发现说约翰写启示录，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当然用法是一致的。他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就是说你如果上下文，你就最清楚约翰上下文你解释的，那约翰如果上下文没有解释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在约翰他写这个整本的约翰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有他的一致性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容易进到读者的思想里面，你要进到他自己所写的东西里面，你就容易找到他的思想，你就不误会他。我想也是一样，你要解释一个人，你要看他的著作，你要看写的信，所以写一个人传记的时候，你不光是讲他外面的身份，你也要知道他心里的世界，那你需要找他的日记，你需要找他的作品，从这里面你才能够知道宝，才知道一个人他里面的心，内心世界是什么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要对启示录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的话，那么大家记得原则是先是上下文，然后呢是本章，尽可能附近的，然后是本卷，然后呢是新约，然后最后呢比方说像启示录，请问大家这个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到第几度这三个字？有没有？你们去读启示录有吗？没有。那么好了，那你怎么知道是第几度呢？那最重要就是什么？最重要你要记得，约翰最当写约翰启示录，他还有什么？约翰福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约翰书信。所以比方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这是启示录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羔羊跟随的是谁呢？那么我说最清楚什么是他的，就是约翰福音的著作，约翰的著作。那约翰的著作是启示录加上书信再加上什么？福音书嘛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大家读福音书，你还记不记得这是约翰自己的故事吗？约翰那个时候跟安德烈两个人呢，他们个子应该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帮助这个施洗约翰施浸，那施浸的人是个子要大一点，否则你拖下去了，所以他个子一定很壮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是打鱼的啊。那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结果一听说看啊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的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说看啊神的羔羊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两个最好的门徒就跟了主耶稣，哪两位呢？一位是安德烈，一位就是约翰，所以最早跟随主耶稣这两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问这个拉比哪里住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一说看啊神的羔羊，结果就有人来跟随他。所以你看见门徒呢，主的门徒原来是什么？就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。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得胜者，讲那个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，很简单，谁是得胜者呢？如果要做一个得胜者，就是这就是主呼召我们做门徒，就是做得胜者嘛。因为这些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，这有什么困难？没有什么困难。但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解释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的著作里面。啊，我想这个是这个要记得。那像狄基督也这样，狄基督虽然启示录没有，但是约翰书信里面有。所以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准，这个时候就很清楚。所以我再说哈，这个解释的定律是先从上下文，然后尽可能在附近之本章，或者就是启示录。那启示录没有，那么你就看书信，或者呢再看他的福音书，那么这个应该要放在一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么就是整本的新约，如果新约没有的话，那应该就在旧约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就慢慢就会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这个定律叫做从近而远的定律，是从最近的到最远的。你不要一下子从最远的，那么这就会发生很大的难处。所以比方说这个灯台七个灯台指的七个教会，那么你不要忘记在别的旧约也有灯台啊。那么你如果抓住旧约灯台，你就发挥起来，那你不知道发挥到哪里去。很多人就这样，很多人很有本领啊，啊，因为他这个思想很丰富啊，联想力很丰富，他只要抓住一点就发挥起来，那你可以发挥到时候根本不是圣经，不是圣灵的意思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顺便的再提一下，这个还有几个表号，我们稍微说一下啊。我想这个主啊，对，在这个等一等，我因为上一次我想我也提到了那个麦子啊，就是那就你比方说，我们要讲那个，因为这个就讲的出熟嘛，讲的收割，对不对？那么讲的收割的，大家不要十四章里面讲，很明显讲的收割，尤其是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，比方说十四章那里很明显起面前面讲了出熟的果子，后面呢就讲到镰刀来收割，那么然后讲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，那个地上的庄稼是指的剩下的庄稼，大体的庄稼。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，原来呢这个农夫们他们收成的时候，那么如果有一片的这个农田啊，然后这一部分很稀奇，如果麦子通通熟早熟的话，那么就先割下来，割下来他们一定要送到耶路撒冷做出熟的果子。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大家记得哈，就是说讲到收割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如果你要明白收割什么意思的话，那么应该是什么？应该跟十四章呢是连在一起，启示录十四章跟应该什么？应该跟马太福音十三章连在，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世界的末了，然后天使要收割，你看很清楚的。所以你会明看见，你要明白启示录十四章里收割，你一定要跟什么？一定要跟跟什么？跟马太福音的收割把它连在一起。那么好了，那里明明讲收割是天使嘛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收割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读到十四章你就很清楚，一面讲到大体的庄稼那是后面，但又讲到出熟的果子，你看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在收割农夫收割的过程里面有出熟的，然后呢有大体的。那么讲到出熟的果子，就证明这些人已经站在锡安山了，而且这些人已经是什么？已经那个锡安山，当然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是这个锡安山，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，因为你看这里下，你看上下文，明明是天上锡安山，不是地上的锡安山，所以可见这些人已经被提到这个天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收割呢很清楚，就他本来在地上，你看见吗？本来在地上，结果圣经说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啊。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啊，原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这个每次到了出熟节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一定要把在所有 在这个迦南地最早最早成熟的麦子把它割下来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就送到什么，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呢这个祭司们就把那个初熟果在神面前摇一摇，所以就归给神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初熟果一定